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罗马书十二章了啊。十二章是罗马书的第三部分。前面呢，第一部分是一到八章。一到八章呢，是在讲因信称义的原理，是罪怎么来的，罪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是在讲这个啊。那么接下来的九十十一这三章，就是借着福音与以色列的关系呢，来阐述神的拣选和预定。那么前面是在讲理论，后面就是在讲实践了。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若信心没有行为呢，就是死的啊。所以说从十二章开始呢，就是在讲这个福音在我们里面要发生的功效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已经被神所救赎，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应当有一个怎样的表现，或者说我们应当怎样活出这个福音来。这是十二章以后的天父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们，所以就是讲前面这一切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保罗不是说我命令你们哈，他说劝，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律法啊。我们一再强调，保罗虽然是讲行为，但是他不是来教导律法。那么这些行为，或者是说保罗所要给我们的劝勉，就是这些也是一些行为规范，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就是一个镜子一样，我们拿来照一照，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基督徒他的行为来讲，是应当在圣灵的管制、光照、引领和感动底下而活出来的，并不是一些规范来硬性的要求他从而活出来的。生命是要结果子，果子它是彰显生命的价值，而不是说你人为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来证明你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此呢，我们看这些保罗的这些劝勉呢，不要把它当作律法的规条啊，就说我们要守这些律例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在圣灵的引领当中，就会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来。那么怎么样看出，或者是如何来证明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新生命呢？那保罗给我们一个例证，或者给我们一个标准，让我们去经常的对一对，照一照，使我们更加的顺服圣灵的引导，而活出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来。那劝什么呢？保罗是从根本上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方式。他不是说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你应当怎样活，你应当怎样行，不是的。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把什么献上啊？把身体献上。为什么不说把灵魂献上？或者把灵性献上，把我的心献上。哎，我们常常就把心献给神，是吧？保罗为什么说你要把身体献上？身体是什么？嗯，
身体是主的居所。
身体是主的居所，嗯，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我们这个肢体啊，是不是？前面我们在讲罪的原理的时候，跟大家就是一起探讨，人啊，这个神创造人，它有两部分，一个是灵魂，对吧？另一个呢是身体。那么灵魂是管制身体的，那身体是要为神服务的，因为我们有荣耀神，就要用这个身体去荣耀他，是吧？无论你的眼也好，你的口也好，你的手也好，是不是都可以成为荣耀神的那个器皿？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你这个身体在你犯罪堕落以后，它已经不受灵的管制了。那谁来管制啊？
罪。
罪来管制。罪来管制，罪鸠占鹊巢了，它成为那个主人。他来管制你这个身体，你这个身体成了一个犯罪的器具了，成一个罪的奴仆了。他叫什么？叫肉体。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说身体和肉体是不同的啊。那么神的灵来了，神救赎我们，就是说这个灵再一次的反转了那个旧的性情，他把那个鸠占鹊巢的那个鸠啊就代替，让我们这个身体重新来归属，来服从，来服在灵的管制之下，这就是我们一个重生的新的生命。那么这个身体还在不在啊？
在，
还在。那身体要干什么？
为主。
要把它献上。如果你说我们光把心献上，光把灵献上，那管用不管用啊？也不能说不管用啊。但是如果你的身体还在作恶的话，如果你的身体不献给主的话，那前面一切都是白搭呀，是吧？只有身体顺服主了，只有身体能够行善了，能够行义了，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生的。所以保罗说要把身体献，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就过去我们是这个身体是犯罪的器具，不是身体不好啊，身体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所以说你在这个身体上啊，你修炼你修行是没有用的，它解决不了罪的问题啊。所以说宗教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修行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但是呢，当我们重生以后拿身体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犯罪都是谁来犯啊？都身体犯，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有犯罪的可能性啊。不是说我们还是罪的器具，不是。但是呢，这个身体还活着的时候，它仍然可能被罪所影响、所侵蚀，或者说被过犯所胜，这是有可能的。那么怎样来避免这一些？怎样来完全的活出神的那个心意，或者说那个见证的话，就要把这个身体献上，它叫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啊？
是活着的祭。
先说什么是祭，什么是祭啊？祭是活的，是死的？
死。
祭是死的，你活着怎么献，是吧？你肯定是先把它杀了，把这个祭物杀了以后，然后再烧，是吧？那叫献祭。献祭干啥用的？那过去献祭就是为除罪呀，是吧？所以说它一定是一个死，一定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才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是这里说是活祭，就是说你这个身体还活着，我们是不是都还活着？这身体还都活蹦乱跳的。但是呢，你却要把这个放在祭坛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既是活的，又是死的。死是什么？是向罪死，活呢，是向神活。这就是献上活祭。但是献上活祭，那这个事情呢有点冒险。怎么样呢？就是因为 这个火很麻烦，是吧？你线上是线上了，你也可能又下来了，是吧？这是那个问题，所以活计并不容易啊。但是呢，这是什么呀？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我们对待这个身体。你说对待主，这个没问题，我认识他，我爱他，是吧？但是唯独对这个身体，之后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难处都是这个身体带来的，是不是？你一切的苦恼，你一切的愁烦，你一切的问题，是不是都这个身体给你带来的？所以怎么对待这个身体，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否则的话，我们，你说你信主，你说你要常常喜乐，你没办法喜乐，你没办法活出这个生命的样式来。所以说，这是我们的途径啊，方式。保罗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一条，就是要献上，成为活祭。如此侍奉才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啊，已经不再是你的了。它不属于你个人，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它更不属于罪，乃是属神的。就是一切的动作存留都是为主，因为献祭嘛，是献给神。那接下来才是讲这个具体一点的事情。具体讲什么呢？说不要，你一听说不要就有点像律法了，是吧？律法就是不可不可啊。不要什么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仇敌啊。对你这个身体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那么你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嘛，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就有可能被这个世界所引诱，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被这个世界所干扰，是不是有这样的难处啊？啊？你退了休还好说，退了休你就单位就管不大着你了，是吧？但是家庭还是个问题啊，他也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所以昨天张姊妹不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时候就说，我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啊，环境是吧？我们不能影响他们，甚至被他们所同化，被他们所影响，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你看我们在我们单位里面，那天说下来拔草。让我们下去义务劳动拔草，一人拔几根就行，就是为了拍照，你不是糊弄人吗？那不是，你说怎么办？咱们基督徒怎么办？咱也去装样子吧，是吧？没办法，你能不听话吗？那我就尽量多拔两根。所以说你很难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啊。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的，它一定是走向灭亡，它是与神为敌的。只要怎么样呢？前面讲不要，后面讲要啊，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呀，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心眼的很活泛啊，不是你这里面又揣着个多少个心眼，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对于神的引领，你要有一个敏感的心。就是说对于神的引导，对于圣灵的管制，对于神的事要特别的留心，那顺着圣灵的这样的带领而不断的调整你自己，这叫更新而变化。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是吧？你爱主的心，你敬畏神的心啊，你与世界分别的心，这个都不能变，但是有些东西是要变的，那么就要根据你所处的环境，让你怎么样呢？去查验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首先我们要相信这个。那相信这个，你就要去查验。当你遇到事的时候，当神的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要问神的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是什么？他要借着这些事，他借着这个人在你生命当中来成就什么，或者借着教会他怎样来使你成长。神一定是有这样的美善的心意的。我们说神的心意有好几种啊，这是最好的心意， 我们最应当去寻求的心意就是这个。那还有什么神心意啊？神还有任凭，是不是？对你来说，如果你落到这一个光景当中是可悲的，就是说你不去寻求神的那种善良的心意，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来成全一些事情的时候，神有可能怎么样，他也允许，是吧？他也任凭。那么你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要落到自己的那个刑罚里面，这个你就不要怨神了啊，神在你身上是有好的旨意的，那你不去寻求，你宁愿落到被神任凭或者是被神弃绝的那光景里面，那就非常可悲。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啊，保罗接下来还是劝勉啊，还是劝勉，这不是命令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还是对自己来的。这个人的问题就在于认不清自己啊。前面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办法自处，就是说分不清哪是神的心意，或者哪是你自己的私欲，这是那个问题的症结啊。再一个就是认不清你自己，怎么认不清呢？就是过于所当看的，要不然就轻看自己，就自暴自弃；要不然就高看自己，就自高自大。人常常是走极端，要怎么样呢？就是不要和要啊，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人的信心是有大小的，是神分给你的，那么神分给你呢，也是合适的，也是合乎你的这个生命的需要的，要看的怎么样，合乎中道。什么叫中道？中庸之道。中国人就讲这个啊，中庸啊，中庸是四书五经的四书之一。其实中道它是在讲你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的来看你自己，看的合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前面在讲人的信心有大小，后面在讲什么啊？这是举例子了。他举这个例子，他的对象是谁？这里的对象不是个人了啊，前面是在讲个人是吧？那这里重点在讲教会，因为身子嘛，教会是不是基督的身体啊？啊，它是一个身子啊。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讲肢体了，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这是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功用。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什么身份？就是肢体。教会是身体，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做肢体，而且是互相联络。互相联络就说明我们是一体的，肢体和肢体不一样，那形状就不一样了。有做脚的，有做手的，是吧？有做眼的，有做鼻的，功用不一样，形状不一样，但是有没有联络？而且肢体能不能脱离这个身体而单独活着，这个很重要。保罗为什么一再强调这个，一再用这样的比喻，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身体上的肢体，离开身体的肢体，那叫什么？那叫标本啊，那标本啊，那个就失去了生命了，是吧？所以我们这许多人啊，虽然多，但是我们却是一个身体，只不过是功用不同而已。你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才能发挥你的功用，你才能够随着这个身体的成长而一同成长。这是神为什么要赐下教会，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能离开教会的缘故。那么怎么做肢体呢？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什么叫恩赐？
礼物。
礼物。这个地方恩赐是一个名词啊，就是说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一些能力或才干，这叫恩赐。每个人都有的，只不过不一样。这个不是后天习得的啊，不是说你学来的，这个不是学来的，这是神赐的。
嗯，是。
弹琴算不算恩赐啊？
算。
嗯。
这都是恩赐。
嗯，弹琴不算啊。弹琴你得学啊。不是说圣灵咔赐下你就会弹了一下子啊，当然神会赐给你聪明智慧可以啊，那是一种才干是吧？恩赐是神直接赐的，圣灵根据教会的需要来赐下的。那都有什么呢？各有不同吗？或说预言啊，有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什么叫说预言？
瞎指说预言。
啊，是先知。
神亲自赐给他。
就是明天要下雨了，后天要地震了，这叫预言。现在的教会的说预言的恩赐，不是指的这个预言，不是旧约的那个先知说预言啊。那现在的说预言是指着就是解经，就是解明神的话，因为神的预言他已经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了。所有的预言在圣经当中已经全备了，是不是？你不需要再去说什么预言了。说先知说预言的这个职分啊，这个旧约的职分已经到施洗约翰为止了。今天的说预言是什么呢？就是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解明神的话。神的话是不是充满了预言啊？那这就是做先知说预言。所以新约的先知实际上就是传道，那么这个就要照着信心的程度，就神赐给你多大的信心，你不要越过，你不要僭越这个信心去说预言。也就是说你对神的话有敬畏的心，神赐给你多大的信心，你就照着神所给你的量给你的，你去分解真理的道，不要自己去发明一套什么理论，或者用自己的聪明去强解乱解圣经。这是一个。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执事是啥？执事这个在教会里面是有职称的，因为保罗在提摩太书还有提多书都告诉我们这个做监督和执事的标准哈，就是教会要设立执事。执事干什么呢？就是管一些具体的教会事务，那么这是管理者，或者说这个治理长老也是这样的一种职分。做执事的教会，因为它也是一个团体，它有各样的活动，它就需要人去运作、去管理、去操作，所以说需要执事这个职分。那么前面就是说到话语的喂养，或者是说话语的教导，那后面是在讲具体的事物，这个呢就当专一执事。专一执事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管财务的不能去扫地是吧？专一只是。这个专一不是说你只能专一一样，是说你专心一意，是不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专心一意的去做。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这个就讲到教导了。这个教导跟说语言有什么区别？有不一样吗？
就都是传导，语言是预测，将来是说谁？
你又弄错了。他说了，你看你又糊涂了。这个说预言就是讲圣经。那么他就侧重于什么呢？就是这种正道。那么做教导的呢，他更侧重于的是教师这一种职分，就是说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一些日常的需要，或者主日学呀，或者神学院的老师啊，这个都算是教导这一方面的。这是教会的职分啊，教会的这个恩赐。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劝化的是干啥的？劝化和教导还有区别是吧？ 什么叫劝化？
劝勉。
劝勉。化呢？化了。化了。一个是劝勉，一个是教化，是吧？嗯。那现在有个名词叫辅导，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站在一个同情者的地位上，用神的爱和神的话语，把对方从一个苦境里面，或者是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或者是一个信心的软弱的光景里面，把他带出来，这叫劝化。包括协谈啊，包括辅导啊，包括关怀啊，这都算，这都是教会的职分啊。那施舍呢，就当诚实，施舍的就当诚实，施舍知道吧？啊，就怜悯穷人是吧？嗯，为什么说就当诚实啊？应该说施舍的就当甘心才对，是吧？啊，施舍你就得大方点吧，是吧？你得甘心乐意啊。嗯，他这里说施舍就当诚实，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诚实？哦，有的虚假的，有的施舍是虚假的，是吧？啊，他是有目的的。你现在好多搞慈善的、搞公益的，他都是别有用心啊，他不是真正的为了别人好，他要为自己来争取一些名利，还有这种还很多，有的把慈善或者是把公益就搞成一种什么，一种事业了，是不是？那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哎呦，说搞慈善很发财啊，都搞慈善很发财，这很奇怪啊。其实就是这样，这社会就是这样。所以说施舍的应当诚实啊，治理的呢就当殷勤。这个治理就跟这个前面做执事有点像哈。治理一个家庭也是这样。那么教会是神的家，它也需要治理，家庭也需要治理。这个治理是个大概念。每个人都需要治理的。我们都要需要这种恩赐啊。你自我也要治理，是不是？包括你的情绪啊，包括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啊，你都需要治理啊。你的家庭是不是需要治理啊？教会当然更需要治理，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什么是怜悯人？什么叫怜悯？
他家，
可怜。这听着都不到好，这词不到束缚，这是，就人家就看着刚可怜，刚他家。其实怜悯是神的心肠，说我们都是一些蒙了怜悯的人啊，不要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去可怜别人，是一个什么同理心、同情心，因为神恩待我们，所以说我们也要怜悯众人，有这样的一个心肠。这是从神来的一个恩赐啊，一个恩赐。你传福音是不是怜悯他？当然也包括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这种互相扶持，扶助卑微的，帮助穷乏的，还有扶助软弱的，这都算是怜悯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更像律法了，像一些守则一样。像守则一样啊，说爱人不可虚假，你的爱有没有虚假？人都希望被爱是吧？人都知道这个世界缺少爱，但是这个给予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现在好像这个人世间就缺乏这种东西，缺乏这种爱，有也是怎么样？也是挺虚假。那么这个保罗的在这个类似守则的这一部分啊，一开始就要讲到爱，基督徒对人的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人都知道要亲近善良，要厌恶罪恶，关键是你怎么样分辨什么为善，什么为恶。那善恶不分的话， 你就谈不到什么叫厌恶，什么叫清净。那很多人他就烧香磕头，他觉得那是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分辨的。我们的始祖恰恰就在这个世上栽了跟头，他想自行去分辨善恶，结果怎么样？落到罪恶里面。所以今天神既然把我们从罪恶再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善恶观、是非观，这是对个人而言。那么对教会而言呢，不仅是爱众人，也是爱弟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这是在讲教会生活了。爱弟兄，你爱不爱你的弟兄啊？你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就没法爱你看不见的主啊。主他又不在你跟前，你说主在我心里啊，主的肉身不在你跟前啊，他不需要你服侍啊，是不是啊？但是呢，他却把你的弟兄放在你的跟前，所以说爱弟兄就是爱主啊。为什么神要设立教会？没有教会你怎么样体现彼此相爱？没有教会你怎么样实践这个爱？要彼此亲热，光爱还不行，得亲热一点。中国人不太善于这个表达，比较含蓄，是吧？爱就要说出来，要表达出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啥叫殷勤啊？忙活，就是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服侍，心里火热，心里有火呀。如果心里没有火，你的服侍那是非常的迁就的，就是非常的不情愿的，是不是啊？心里要有火，有这样的火，你才会去殷勤，你才不会懒惰，常常的就服侍主。常常的服侍主，不是说有时服侍，有时不服侍啊，是一直的服侍，一直的保持这个热忱。怎么才能有火呀？加火。
暖身身的暖
阳。对呀、有主的爱在里面，他才有火啊。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指望中喜乐，这个好说哈，我有指望了嘛，我肯定喜乐是吧？但是呢，在患难中要忍耐，有患难来了，这就不开心了，是吧？因为什么呢？那我就信主了，那我信主了，主是全能的，我怎么还会遇患难啊？那怎么回事？
神熬炼。
哦，神熬炼。有的时候也是怎么样，也是自己的罪带来的，所以说要忍耐，要悔改，要归向主，要靠主胜过。祷告要恒切，我们祷告这个恒切就是说，如果我们确信我们是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要持续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谁不听啊，我们就灰心了，是吧？我们就不祷告了，我们就放弃了。要恒切，持之以恒，这是祷告的原则啊。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这个也是属于怜悯人的，就是爱弟兄，这都算是这一方面。信徒如果有缺乏，要伸出援助之手，客要一味的款待，接待客旅。就可能接待天使，一味的款待啊，怎么款待也不过分，是不是？一味的款待，别抠门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哎呦，这个不好弄了，这个不好办，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这不太合理啊，是吧？逼迫你们的，最多我就忍耐就行了，是吧？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还不可咒诅。 遇到逼迫你的，你恨不能就咒诅他呀啊！只要祝福啊，这里说的。为什么要这样？那后面还要着重讲，因为逼迫我们的不是逼迫我们，他是逼迫主啊。但是说这个是因着我们的信仰的缘故而遭受的逼迫，这个是我们的祝福啊，这是本来这是给我们的祝福啊，是吧？说我们要祝福这些人，就是说你配为这个信仰受苦，对吧？这个很喜乐的事情应该是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逼迫是因为你得罪了别人，或者是你对不起别人啊，你犯罪伤害了别人，人家来逼迫你，那个也不谈不到什么祝福了，是不是啊？那个你活该啊，活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就叫同情心啊，同理心。与喜乐的人同乐容易不容易啊？不太容易啊，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个。你说与哀哭的人同哭，这好说，人家遇上难事了，人家遇上祸患了，能够同情他啊，与他同哭，这个好说。与喜乐人同乐不好说啊，中国人一般都是很嫉妒啊，就是欺人有笑人无啊，你比我好，我老是想把你弄下来啊。所以说你有好事我还跟你一起哈哈的乐，那不太可能。所以信了主，你的生命要反转，你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了，你已经完全不是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以说世界的价值观道德律在你身上已经是不起作用了，这是不是个镜子啊？这是镜子啊。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这就讲到彼此同心，彼此同心就是说我们有同样的心怀意念，同样的心灵交通，这个是神赐下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啊！你是瞧不起他，你怎么能跟他同心啊？或者是你高攀不上，你觉得你怎么跟他同心啊？所以不要志气高大，志气高大不是说不要志存高远啊，就是说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要觉得自己恩赐多恩赐大就轻看别人，而是怎么样，扶救卑微的人。越是那不俊美的要给他加上俊美啊，这是肢体的关系，肢体是不是呵护那软弱的？因为你是同一个身体嘛，同一个身体你还有厚此薄彼吗？没有一个所谓的高贵和低贱之分，也没有一个重要和不重要之说，都是肢体，只不过是功用不同。所以说要怎么样，越是低微的你越要扶救他，不要自以为聪明，现在自以为聪明的太多了，无论是信的不信的这个毛病都很严重，很多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瞧不起这瞧不起那，你应该传福音他觉得啊，你这是迷信啊，你这个没有我的高级啊，吃了二两黄豆就觉得自己能成仙了啊，能成神仙了。那信主的也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好多是神的奥秘，所以说始终要怎么样，一个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什么叫以恶报恶？还回去，就他恶你，你再恶回去，是吧？就那意思。以恶报恶，以暴制暴，以不善对不善，不要这样做。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啊，不是这样啊。那具体为什么后面还有啊，还有讲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那这个你说这个又讲不通了，你看众人以为美，众人这个世界的人的好多的美跟我们的美是不一样的，是吧？啊，那我们能去做吗？众人都觉得无神论挺美了，是吧？但我们能留心做吗？ 其实这里不是那个意思啊。众人以为美的事，就是说有一些价值，有一些普世价值，你比如说民主啊、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呀、啊、这些东西啊，虽然他们这个没真正的去实现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它是不是一些善的正向的理念啊？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去怎么样？法治啊，是吧？啊，我们需要留心去做。说基督徒也是这个世上的公民，基督徒也不是说啊，除了基督教，其他的一概都是邪恶的，也不能是这样说，是吧？那有一些东西它合乎圣经的，我们就要去承认它，它是善的，是美的，我们就要去扶持它，就要去做。包括这个就是对邪恶的鞭打也算。那再一方面呢，就是说留心去做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虽然以为美，我们还要怎么样？要留心。不是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就要去做啊，这个留心去做，我们还要分辨。就是基督徒在世上活着，他有好多规矩的啊，有好多分寸的。若是能行呢，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我们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与神和睦和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如果能行呢，我们就尽量做和睦的工作。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啊、完全是就分道扬镳，因为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恶，是吧？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原不相配，是这个是在属灵意义上的。但是说并不是我们就要跟世人为敌啊，跟世人为仇，也不是这样。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呢？那在这个社会中发光呢？我们到处不受人待见，那我们怎么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呢？是吧？那我们怎么给他传福音啊？这个两项是不矛盾的啊，不是说非此即彼啊，不是说我们啊信了主，我们一定是跟世人就完全隔绝，这 不可能的。还要尽力与众人和好，这也是为了他们的益处，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了啊？逼迫你们的要给你们祝福。这里说什么呢？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就是说你遭到了一些攻击或者是逼迫，不公的待遇，受到伤害了，怎么办？弟兄们怎么办？不要自己伸冤啊！怎么办？一般人就去想办法，对不对？是吧？想办法干什么？伸冤啊，对不对？报仇，报仇！不要自己伸冤，这里记得啊，不要自己，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自己伸冤，并不是说你这个冤屈不能伸呀、啊，宁可让步。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做，让谁做？
主，
让主来做。啊，听凭主怒啊，神不会不管的啊，你交给神，这个最安全了。因为经常说什么？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申命记也是，申命记是律法，律法是不废的啊，是不更改的。主说深渊在我，如果这个事实的冤屈哈。是的确是这个冤屈，神不会不管的啊！你信得过他吗？你信得过他，你就交给他，你不要自己去伸冤，因为你自己伸的冤啊，有可能伸不了，你有可能伸不了，还有可能怎么样？你伸冤过分了，或者说带来很多副作用，带来很多恶果都有可能啊。主做事没有什么副作用啊。他跟你伸冤就是伸冤，对方是服服帖帖的，这伸冤的方式怎么样对待不公、啊、所以就是你为什么要让步，你为什么要祝福？所以呢，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但你说神经病啊，你说是吧？我的仇敌饿了我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他说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哦，你说明白了，我弄半天上网烧死他，是吧？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不是这意思啊，不是这意思。你的仇敌饿了你给他吃，渴了你给他喝， 你如果真的这样行出来的话，就等于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它是有个典故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表示对别人的忏悔，他顶了一盆炭火来到你的面前，就跟这样的负荆请罪那种形式一样。这就是说什么？让他回头，让他悔改，让他向你认罪。这就是胜过仇敌啊，这就。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不是你傻啊，不是你无能，不是你怂啊，是你会带来好的结果，让那个犯罪的人他能够悔罪，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要太傻呀，那敌人还没有饿你就给他吃那不行啊，人家等他饿了就再给他吃啊，是吧？他渴了就再给他喝，是吧？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什么叫以为恶所胜啊？以恶报恶，是吧？别人饿你比他还饿，是吧？哎，你给他饿回去，那就要为恶所胜，那你就完全被恶控制了。反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容易不容易啊？世人都讲以恶报恶，是吧？哎，孔子说什么？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呢？就是如果你用好的啊，你用善的去对待那不善的、那恶的，你怎么去报答那些善的呢？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他叫以直报怨。孔子讲是以直报怨，就是以正直来对待，这个就最高境界了。你做到这个就不容易啊。那我们却要以善胜恶，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别人要你的外衣，你也给他，那怎么能行呢？能不能行啊？能行不能行啊？行啊。为什么行啊？为什么行啊？哎，因为有主啊，因为有主。你没有主，你可不就只能是以直报怨吗？是吧？那就很高尚了。有主就不怕了，有主他就可以为你怎么样？哎，深渊在我必报，有主替你深渊，你还得，你不要自己去深渊，这是我们的信心啊。所以说那不是傻呀，别人打你右脸，左脸给他右脸，那不是傻，那是信心的表现。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吧。